个缺少自尊的一个人。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神的话语的教导居然不是这样子。甚至于保罗非常骄傲地称自己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神呼召我们在他家里面是做他的仆人，不是做他的明星啊。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其实很多的基督徒把自己当作明星来看待啊，甚至于把一些教会的领袖也当作明星来看待。但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做他的仆人，而不做他教会里的明星。那么如何成为主耶稣的仆人呢？神的话语给我们非常明显的这个教导，在新约的罗马书的这边的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这里保罗给了一个非常基础的神为每一个人的那一个安排跟设计。请大家打开一下，就是新约的罗马书这边的第八章，我们看这边的第二十八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OK， 这经文本身给我们呈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个期待，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一个计划。那这里神的话语怎么说呢？这里保罗说，我们知道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多得益处，因为上帝预知他们，把他们预先拣选出来，使他们跟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好让他的儿子在信徒上、信徒大家庭中居所位。看到说这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是要我们学习像他的儿子。那么他儿子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说其实他的儿子是一个以他人为主的一位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位愿意为人牺牲的那位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位看到说那位服侍神的那位儿子。如同基督说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四十五节那里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基督说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的整个生命是一个服侍的人生，是一个分享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忘记的，我们在这方面要效法他，要学习像他。那其实那些原来跟随耶稣那些门徒们，他们也是往往忘记的，他们跟随主是不是要做明星，乃是要做他的仆人。这个时候请大家打开一下，就是新约的新约的马太福音，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章，这边的第二十五节、二十节到这边的二十七节。我们来看这边的马太福音的这边的二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七节。那么在这里我们来回想一下关于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这个经文的这个上下文。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门徒们的确是非常典型的、非常人性的这些的门徒，他们其实也忘记了他们跟随主其实要做主耶稣的仆人，不是要做神国的那一个明星。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那我们看到说其实提到两个门徒的母亲，她就是西庇太的这个太太，她就是那位加利利的这个渔夫的这个太太，也就是雅各约翰的母亲。那么她来到耶稣面前，她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二十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这边的第二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一节。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但同时这里我们不需要对这个母亲太严厉，这个犹太的母亲其实跟现在的一般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母亲都非常的相似哈。他其实经过一番的思考，才把这样的一个祈求跟耶稣来分享。他想说，他两个宝贝儿子愿意放下他们好的工作来跟随主，来参与在这个天国的这个计划当中，他们应当在神的国里面是被肯定的，应该大家要肯定他两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的动作。 那么在神的国里面，这样参与本身也应当有位置可以做。所以因此我想不要对这个母亲，这个母亲太过分的严苛哈。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想，那其他的十个门徒怎么想呢？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二十四节哈，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四节，这边提到说，二十四节，二十章的第二十四节，这边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啊，其他的门徒们也想要争这个高的位置，其他的十个门徒也恼怒这两个弟兄啊，他们也盼望在神的国里面是有位置可以坐的，是可以做神国的明星。但是我们看到说，旧耶稣的计划，旧耶稣的教导，他在这里回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那在这里其实旧耶稣基本上的回应就是，其实你这个不太了解你们在说什么。这个时候旧耶稣就趁机会来教导门徒们跟随他，其实是要做他的仆人。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五节到这边的第二十八节。二十五节这边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耶稣就教导门徒们跟随他是要做仆人，而不是要做天国的明星。那么到底仆人，耶稣的仆人是什么呢？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啊？那么其实圣光就是一个训练仆人的地方，不是训练明星的地方啊。大家来这边读书装备，不是成为教会明日的明星，不是，乃是要成为教会的仆人。那身为仆人，我们应当有生命的特质，特质。可能我们有好的学习，但是我们生命跟去年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愿我们属于他的人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装备，更多的敏感。所以作为他仆人，应当我们生命上有像耶稣那种生命的特质。实际上本身谈到关于仆人的部分非常的多，那今晚上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三件事情上。作为耶稣的仆人应当具备三件事情， OK， 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仆人应当献上，仆人应当献上，这个是仆人所需要具备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特质。仆人应该委身于他的主人，他需要跟随他的主人。那么在旧约里面看到说，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例子，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一节。那个例子谈到一位其实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位仆人，叫做加特人的以太。请他打开一下，就是旧约的撒母耳记下这边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这边的第二十一节。那这里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啊。当时我看到说大卫啊，看到说因为他的儿子亚瑟龙抢他的位置， OK， 所以看到说他在逃命当中。那么这位仆人以太就跟着他的主人啊，甚至于大卫劝他说你可以回去亚瑟龙那里，但是我看到说这个主人非常献上，他是忠心于，他是跟随着他的这个主人。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撒母耳这边的记下，这边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这边的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这边向了呈现这位献上仆人的生命特质。这位以太，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神，永生的神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同学们，这个就是仆人应当 所表达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位献上的仆人。同样的，看到说主耶稣也要求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完全的献上，一个献上的仆人就如同一位学生，他为了要好好的把他的书读好、okay? 为了要在一个神学里面得到好的装备、okay? 他不是在这边摸鱼，不在这边分一个学位、不是，他在这边什么完全献上他的学习。不但这样子，一个线上的一个仆人如同一位在职场的一位牧师，在偏远的地方职场，虽然非常辛苦，但他知道神呼召他在那边做职场的工作，做开拓的工作，他就完全的线上。一个线上的仆人就如同一位非常忠心的一位在一般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位职员，不是来到公司里面他看报纸喝茶上厕所 OK 那边打发时间，不是，他完全是奉献于他的主人老板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今天教会里面学校里面都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仆人，完全献上于他主人所托付的给他的工作。不但这样子，仆人不但要献上，同时看到说仆人也需要忠心，仆人也需要忠心，这个是一位仆人所需要具备的非常根本的一个特质。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谈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的生命特质，请大家看一下，就是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二节。OK， 这边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边神的话语的这个记载，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这一期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提到管家这个字出现了两次。OK， 看到说一个管家是一个可靠的，他的主人可以把管家的工作交托给他，知道说这个管家可以按照他所托付的工作把他做好。那么管家，我们知道说主人不需要一天到晚叮咛的，他知道说这个管家是可靠的，是可相信的，他会按部就班的把他所托付的工作把他做成、okay、那么仆人也就是应该这样子，他应该忠于他主人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他不需要主人不需要一天到晚再来叮咛他提醒他 OK 或者管他请他提出什么样的计划，不是，他就是忠于他主人所托付给他工作，他是那位忠心的管家在意大利的南部有个庞贝城，那么前几年有机会到庞贝城去拜访那么在庞贝城我们知道说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城那么这个城我们知道说在主后49年的时候在附近的一个火山爆发那么这个火山叫做维苏威火山 OK， 火山爆发的时候就几乎把这个整个城用它的岩浆把它埋没 OK， 那么后来有一些考古学者在那边考古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他们挖到这个城门，看到说城门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兵他手上还握着那个枪 OK， 在这个城门口那么那一天我想当这个岩浆从这个火山口冒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逃命，一天那个天变黑都是混乱当中那么但是这位罗马的兵他因为他的上司叫他说你要在这个城门站岗，天在变黑地在震动大家都在逃命，这个兵现在还在那边，今天还在那边他是那位忠心的那位兵、okay、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都需要忠于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观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自愿的，很多的工作是没有所谓的被选立为某一个职务，不是，它是自愿的像我们的诗班都说是自愿的， 我们发这个周报是自愿的，我们跟牧师去探访那是自愿的，很多工作是自愿的。我发现到说很多时候因为是自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守约，就可以随随便便，就可以让神可以在那边落单。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虽然是自愿的，我们应当忠于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侍奉谁啊？我们在说侍奉的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值得我们侍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忠于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工作。仆人不应当不只是应当要献上，不但要忠心，同时看到说仆人还需要具备第三个生命特质，就他需要谦卑。仆人需要谦卑啊，谦卑是一个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非常稀罕的一个生命的特质。OK， 这个竞争那么强烈的社会当中，改变那么多的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好像不太容易谦卑啊。但谦卑是一个非常主要仆人应当拥有的生命的特质。那么主耶稣的生命就彰显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特质啊。有一次我去天母我还记得在天母讲道。那么我讲好道的时候在这个教会的门口就跟一些弟兄姐妹握手 ,OK。那么打招呼。打招呼过程当中有一个一位弟兄就给我一张名片 ,OK。他这名片让我很好奇，这名片是两面都有 ,OK。不只有一面的 information, 他两面都有。像名片上我们看到说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号码特别多 ,OK。不但有手机号码、电话号码 ,OK。还有什么统编号码，各种号码都有 ,OK。那么告诉我他是哪一个公司的一个总裁。那另外一方面另外一面看到说哇密码码的他列出好多他是什么董事什么什么长好多的职位啊。据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没有到处发名片 ,OK, 他没有告诉大家我是那位被死人复活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是那位伟大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啊。甚至我在美国看过有人发一个名片，他们写的说我是美国公民。这个也是他名片的一个特质，他也是美国的公民啊。据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发名片，他没有说我是那位永恒上帝的儿子 ，OK， 那么我可以做神迹奇事 ，OK， 没有这样子。当据耶稣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会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大家打开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二十八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二十八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在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表达会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啊！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二十八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这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着，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里看到说，很明显，基督耶稣所用的语言是一个仆人的语言。那么，基督耶稣本身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这里基督耶稣要教导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跟这个经文认同，我们就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承诺说我就使你得安息。那么但是也看到说基督耶稣提到要学他的样式，如同这里他所教导的，在这边的第29节的 后半段，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轭学我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就注重这经文的前面的部分28节，忘记了这边的第29节。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劳苦，我们担重担，我们需要耶稣，但是忘记了要学习耶稣的生命的榜样。当基督耶稣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用两个字来表达他自己。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基督耶稣用 两个字，在中文里面刚好四个字，在英文里面两个字，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到底什么是柔和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柔和的时候，想到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省鼻涕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 Kleenex 啊，省鼻涕那个什么纸巾啊，柔和的纸巾 OK 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柔和这个字，我们知道说在原文里面是力量在控制中，如同一只野马，它力量很大，力量很大 ，OK， 这里野马力量很大，但是力量是控制中的这个力量 ，OK。不但这样子，耶稣也提到说，他不但心里柔和，他同时说他谦卑。什么是谦卑呢？谦卑不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不是一个没有看法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谦卑基本上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帮手，圣经上讲到谦卑的时候，他是一个帮手。OK， 他不是软弱，他是一个帮手。一个帮手是常常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别人的身上。OK， 当耶稣就表达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OK，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讲权力、讲名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在主耶稣的家里面。要学习他的生命榜样，如同他那样的柔和，那样的谦卑。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前面提到一位仆人所需要具备的生命的三个特质，他应当完全的献上。不但要完全献上，同时他要忠心。不但要忠心，他要有第三个生命特质，就是他要什么呢？要谦卑。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难免有点抽象。OK，做仆人不是那么的抽象，其实做仆人真的是非常的实际啊，实际。那位美国上个时代最伟大的这个布道家D.L. Moody 啊，他说过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一个人的衡量不在于他有多少的仆人，是在于他侍奉了多少的人。那我再说一次，他说，一个人的衡量不在于他有多少的仆人，是在于他侍奉了多少的人。所以因此仆人是要做的 OK， 是要活出来的 OK。 那么怎么做呢？怎么现在在圣光我们在这个受装备的时候需要做什么做？那么如同我们在做的很多的同学们也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怎么很具体的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做明星乃是做他的仆人？容许我给他几个建议啊，我们可以开始落实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一个建议什么呢？做仆人我们应当愿意什么呢？愿意做卑微的事情，愿意做卑微的事情。在这种的社会当中，我们讲究效率 OK， 讲究我们看到说时间 OK， 时间就是钱 OK。那么很多时候讲究我们看到说在公司里面不同的阶级 OK，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些事情不是在我的这个职位当中应当做的，在教会里面也是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就可以请那些欧巴桑来做那些卑微的事情 OK。 那么当你们来到圣光做装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可不可以在圣光愿意做那些卑微的事情？那个桌子椅子 OK， 是谁要打理呢？当然说我们有人来帮我们打扫 OK， 我们有人帮我们做了便便 OK。 那其实在神的家里面如何做仆人，一个非常实际的方式就是很具体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开始落实的，就是愿意做那个卑微的事情。其实保罗就彰显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特质，请大家看一下就是新约的使徒行传这边的第28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三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8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三节。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来看这边的一节到这边的第三节。这边路加医生这样的记载，他说：“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尔他， 仆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因为他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活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捡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Okay. 那么看到说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情况非常狼狈。Okay. 在这个风浪当中，我们看到说这个船破掉了，触礁的，天气又非常的冷，然后看到说这个土人又非常的勤奋。Okay. 那么他们在那里生火起火，生火那个取暖。Okay. 那么看到说这个时候保罗不愿意，他是所谓的使徒，他不愿意做那个卑微的事情，但是保罗愿意如同这里所说的捡起一捆柴放在火上。保罗愿意做那个卑微的事情，在学习做卑微的事情，愿意做卑微的事情，不但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当主人在呼吁他的时候，他应当随时待命。但可惜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工作需要经过好多的开会，他甚至要呼吁大家要不要来服侍。那么经过呼吁，我们才看到说制定一些办法， okay, 才可以把一些教会的工作把它做好。其实做仆人很简单，随时待命，随时待命。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这边的59节到这边的第62节，我们来看这边的路加福音第九章，这边的59节到这边的第6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其他对着经文，基督耶稣用个非常强烈的方式，甚至一个颠覆的方式来凸显跟随他，看到说没有其他的借口，跟随他是立即的。请大家看这边的第9章59节。这边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守护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基督耶稣用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来凸显跟随他不应当有其他的借口，要做这个做那个。在教会里面看到说，有好多人面对服事的时候碰到有好多的借口，有好多学生在我们当中碰到老师要求也是好多的借口，他好多的理由但是做仆人看到说，其实应当随时待命，一个愿意学习的心。所以因此跟他说，这个仆人应当有空可见，随时待命，这是第二个建议。那第三个建议呢，跟他说仆人非常具体的，容许我跟大家提第三个建议，就是要有一个观察的眼睛，观察的眼睛。做仆人其实很简单，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如果你观察，你敏感到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很自然的在那里付出，很自然在那里侍奉他人。请大家看一下，就是诗篇怎么教导。我们来看诗篇这边的123篇的第2节，诗篇123篇，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节。诗篇123篇，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节。诗篇123篇，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节。这里诗者这样的教导们，123篇的第2节。我们从这边的第一节看到这边的第2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做仆人其实很容易，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专在有需要的身上，其实就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付出。所以这里给大家的第三个建议什么，就是多观察，多观察。那第四个建议呢，看到说我们应当做超过所求的， 做仆人应当做超过所求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都讲时间，我们很多时候在公司里面，老板要我们做超过所要求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要求老板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年终奖金，或甚至于给我们加薪。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也不知不觉就流进了教会，很多时候就是说特别在一些教会的一些的节气的里面，我们一些福音的行动当中，往往要求我们更多做。那么就是说我们付出，那么神就应当对我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主我服侍你那么多，你应该给我更多的祝福。弟兄姐妹，那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迷失，这样的一个错觉看到说这位主已经为我们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生命的领导，生命的权威，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不但这样子，我们应当做超过所要求的。所以但愿这四个建议帮助我们很容易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开始落实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自私的社会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在主的家里面不是做他明星，乃是要做他的仆人。但是我们应当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做明星，乃是做他家里的仆人。在第二次大战的结束以后，看到说在欧洲的城市当中，我们看到说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很多的城是在废墟当中需要被重建。不但这样子，在当时的这个城市当中也很多的孤儿流浪在这个家里面，因为战争的缘故父母亲不见了，很多孤儿在流浪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天早上一个美国的兵就开着他的吉普车要回到他的这个兵营去，在转弯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这个面包店的一个门口有一个人站在那边，他就把这个车子停下来就观察，就发现到说有一个孩子他的脸贴在这个面包店的这个玻璃橱窗上，然后刚好那个面包店老板正在烤这个面包，这个美兵可以闻到从这个面包店飘出来那种面包的香味。但这个时候这个美兵就一个感觉，这个孩子应该是个孤儿，他应该好几天没有饭吃的，所以因此他把这个车子停好以后就走在这个孩子旁边，就跟他讲说，孩子啊，你要不要吃面包？这个孩子被这个陌生人所叫，他很惊讶他就点了头说，是，我想吃这个面包。这个时候这个美兵就进去这个面包店里面，就帮这个孩子买了一打刚刚烤好的香腾腾的面包，付了钱以后就走出来就交给这个孩子。那个这孩子整个脸就非常灿烂，哇，非常高兴有人要把面包买给他吃。那这个美兵把这个面包给他以后，他就转身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发现到有人在拉他的外衣，他再次转身看，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对这个美兵说，先生啊，你是不是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最像神，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最像神。这里耶稣说，这个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一些很基本的功课，在这里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你不是要做明星，乃是要做你家的仆人。但愿我们在这里的日子里面是你在那里亲自塑造我们，让我们做你合用的仆人，就是使用我们在这需要的时代里面。我们讲祈求奉主名求，阿们。